大家好。我这一季的题目都是见证主恩。那今天早晨的诗歌是数算主恩，我觉得非常好。主的恩典常常不是我们很匆忙的时候能够体会到，通常需要我们安静下来思想才发现恩典很大。那我们今天第四个题目就是祷告。有人会觉得这个题目讲得太少，或者有人会觉得这个题目讲得太多，因为读经祷告我们总是在嘴巴上说。但是我今天求主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今天希望11:03我能结束，所以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还是读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2:13-22，马太福音21:12-13，这两段经文讲的是两件事，但是内容很非常相像。好，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就坐在那里。人是拿出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告出兑换银钱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地方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犹太人问他说，你做这事还显出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回答说，你们车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你三日之内就要建立吗？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再念马太福音21:2，这个是第二次耶稣清理圣殿。那么这第二次跟第一次大同小异，不一样就是13节，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在刚刚我们念的是门徒想起经上的话。好，我们一起念好吗？来，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还卖鸽子的人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要使它称为贼窝。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在你的儿子得胜复活的早晨，在这里一起庆祝，一起用诗歌颂词彼此对说，来赞美颂扬天父，你的儿子为我们的死成为的救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免得我们像犹太人在以赛亚的时代用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谈到思想祷告这个题目，愿你的圣灵来引导。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那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走到圣殿，这个圣殿是第三次再造，中间毁过两次。这第三次再造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又花了46年盖了非常壮观的圣殿，那个尺寸是跟所罗门圣殿尺寸都一样，但是非常壮观。听说那个墙跟墙中间是用金子把砖头连起来，像今天这个圣殿，然后盖了46年，不但是盖圣殿，还要盖一个外院，外院就是给外邦人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在外院里敬拜赞美神。 可是当耶稣进去的时候，耶稣就发现这个外院里面都是贩卖鸽子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贩卖鸽子？因为各次各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进到圣殿里祭，为自己的罪，为上帝的求上帝祝福，要献祭的时候，他们需要用钱。那么他们假如从叙利亚来，他的钱的货币就不一样，就像今天有人从 Windsor 来的话需要换钱，所以他们有很多 换钱的。那还有呢，要预备鸽子，预备那些人从远地来他没有办法带牲畜，所以当场就要买卖，所以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是耶稣却看见这些，就我们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两次中间大概隔了三年 不到，耶稣就非常着急。在圣经里很少记到耶稣心里着急如火，这只有这一次。耶稣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非常忧伤，他没有着急，这是他唯一一次记载他非常着急。我就常常想，我们常常会不会着急？假如你今天晚上要请客，回来看见你的孩子把你地上弄乱七八糟，你急不急？干嘛？急不急？急。我有时候晚上做梦会做到我考试找不到考场，好不容易找到，哎呀，已经只剩20分钟了，一下就醒了。我们常常为这种事情急，是不是？但是耶稣是为圣殿里的情况而着急，哎呀，着急的心里如火烧一样。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焦点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为圣殿这么着急？他给的答案，因为他说，主耶稣说，这殿当是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却把它变成做买卖的地方。有个经文是说做买卖的地方，有个说是做贼窝，因为是两次。我想我们从一个比较缓和的角度看，耶稣说你把它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做买卖的地方对不对？买卖本身对不对？像我们刚刚解释，他外地来的人他需要换钱，他需要买鸽子才能寄，那买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应该是以祷告为优先的地方，却生意兴隆，对于祷告没有兴趣，这是耶稣非常着急的。耶稣看到很多罪人的时候他是怜悯他们，但是耶稣为什么那时候心里没有着急如火烧？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为了考试找不到考场，哎呀，急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觉得找不到考场，我成绩得零分，那个结果我不能接受，一定有一个后果是不能接受的才着急。我们会为了请客，家里搞到一塌糊涂，人家进来，你想想看，请客家里搞一塌糊涂怎么样？那个面子拉不下，人家说你这个开我玩笑，请客你怎么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你何必请？我们绝对不能自圆其说。但是在耶稣心里，一定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他几乎不能接受这个后果，他才会着急。你有没有你的孩子？本来你要他去 U of M， 他最后去 Oakland， 你就觉得哎，这个不能接受，哎，着急得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当我们碰到着急的时候，它反映我们心里的优先次序。这里反映耶稣心里的优先次序，他的优先次序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这么重要。对耶稣来讲，那个圣殿其实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敬，也是一个献祭，是一个礼仪。你读旧约 摩西五经读到出埃及记、生命记、利未记、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那个礼仪非常严格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礼仪？他为的是要把人的心带到上帝面前。若是只有礼仪而没有关系的话，这是让耶稣非常着急的。耶稣对那些在外面失落的罪人，他不会那么着急，但是他对那些在圣殿里对礼仪非常在乎，但是心不在神面前，他非常着急。这是让我们看见的。若是只有礼仪没有心的话，耶稣非常着急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耶稣，不是从神的心意来的信仰，这是宗教。宗教跟信仰最大的差距就在这里，宗教在乎礼仪，在乎节目，在乎一切有条有理，但是不管不到心，对心完全没有控制，而且甚至疏忽。以赛亚书29章，神给以赛亚看见说，以色列的百姓用嘴唇来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嘴唇是唱诗，遵守所有的礼仪，但心里在想别的事情。这个让耶稣非常紧张。昨天跟一些最近跟一些慕道朋友谈福音，我才发现一个人若是完全无神论的话，心中对神完全没有概念的话，他不是很困难接受神，因为他只是不认识神。但是很多人对于民间的宗教，像在台湾，他们把上帝看成那个人能手造的偶像来拜他，那样的人很难很难信主，因为他以为上帝就是庙里那些鬼神。但是这些人还不是最难，因为这个鬼神若是上帝让他眼睛打开，放这个不过是小鬼小神，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掌管一切的神，他会看见不一样。最难的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已经入了门，就是希伯来书说的，若是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却反悔，就没有再懊悔的机会。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信仰不过就是这样子，不过就是做做礼拜，不过就是来做这些事情，对他们生活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是让耶稣心里非常着急的。我们看圣经里一些例子，让我们体会到耶稣自己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到旷野40天受试探，魔鬼进来跟他讲话三次，一次不会太长，那40天干什么？学会亲近神，因为那是他服侍生活生命的根源。在马好多处经文，当众人来跟随耶稣要用他做王的时候，他一个人退到山里去干什么？去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那个世界上来的引诱跟在旷野的引诱一样大，他必须回到山里亲近上帝才能胜过。这样例子许多。我们的主他没有罪的本性，他况且需要在随很多场合里碰到试探，碰到工作的时候先来到神面前祷告。在客西马利园里，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只有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请你们警醒跟我一起祷告。三个门徒都没有做，因为他晓得
唯有亲近神。祷告就是亲近神的意思，祷告不在乎做什么，祷告不在乎说什么。主耶稣跟门徒说，祷告不在乎求什么，因为你们所要的你还没有祷告上帝都知道了，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我们常常问的问题，上帝都知道我们何必祷告，因为我们把上帝看成 credit card， 你懂我意思吗？那 credit card 要写嘛，要不然怎么付钱呢？要跟上帝报告嘛，他才给嘛。我们把上帝想成 credit card， 但祷告不是 credit card， 不是最主要的。祷告是先来亲近上帝。等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临走跟他们讲说，我复活的那个门徒就一直问说，他要升天，那时候门徒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国什么时候该在地上建立？耶稣说，什么时候地上建立，这不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你们必在耶路撒冷，圣灵必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到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传做我的见证。然后他们这120人，上次邱牧师跟我们商量是10天呢还是7天呢，讨论就是中间他们就到一个楼阁楼上去做什么，他们没有开策划大会，他们没有开检讨大会，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晓得这些事情将来都需要做，但是他们晓得面对人生最基本的是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恩典，得到他的能力。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常常为什么事情着急，当我们有没有这个里面的了解，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不是把这个讲道讲好，不是把这个诗歌唱好，也不是把这个聚会做好，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是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他的爱。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体会到耶稣看见这些信徒，所谓这些犹太人，所谓这些敬畏神的人，到了圣殿的时候急急忙忙遵守这个仪式，完了就走，他心里着急，因为他们把上帝给恩典给爱的唯一的源头把它掐乱。所以后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门徒继续问他，那么他们就说，你既然这么心里这么着急，你有些什么，你可以做些什么事让我们来相信你呢？约翰福音第二章中文是翻得不是很清楚，英文你看非常清楚，他们就问他，你可以显一些什么 sign 让我们来相信你说的这个殿是祷告殿这么重要呢？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殿要被拆毁，但是3日之内要被建立。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殿已经盖了46年还没有盖完，你说3天就可以建立，你这个人是说不实在的话。但是门徒后来就记载，尤其是约翰，他记载他晓得他那3天是指耶稣，圣殿是指他的身体，这身体其实这个圣殿主后70年就被提多将军把它毁了，毁的时候一听说这个砖头中间都是用金子，所以把每一块砖头都打开把金子都拿走，所以这个殿主后70年到今天就不存在。今天在圣殿那个地方盖的是一个犹太，是一个Muslim， 就是回教的一个寺庙。这个殿存不存在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的身体就是最重要。他的身体什么意思呢？这个身体在以弗所书1章23节讲的再不能清楚。他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年那个圣殿有没有不重要，今天我们这个房子当然很好，否则我们今天冷得要死， 但是房子不是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们和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放在一起，这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不但是教会是基督身体，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帝殿的一部分。所以今天上帝很，耶稣基督今天在的话，他很在乎我们，除了我们来参加聚会以外，他很在乎我们集体个人是不是常常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支取他给我们的爱跟能力。为什么使徒行传一开始当圣门徒出去传福音前要有这七天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们要经历上帝圣灵的同在，他们等了七天或者等了十天才等到。我们今天需要的也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生命是重于工作，我们生活是重于行为，我们有好的生活，我们行为自然跟上，我们生命里有爱，我们自然可以在工作上有力。我们通常是反过来，我们通常花很多心思意念在担心我们所做的工，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开始焦虑，开始忧愁。所以耶稣今天若是在的话，我相信他会很在乎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来亲近他，来寻求他的旨意，来接受他的安慰，接受他的爱。然后他也会，我最怕他来看我们的祷告会，不一定的祷告会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但是耶稣会看看是不是你们有众人在一起有一个机会同心的为彼此来寻求神的爱，来有个机会彼此把自己生活的困难打开。我自己承认在这个祷告会的操练上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是因为距离太远大家不方便，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找到一个一个解，但是最基本的是不是我们心里有那个像耶稣那样着急如火的心，晓得若是我没有从主来的爱的话，我碰到一点挫折，我碰到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会非常受不了。我们最后来谈一谈祷告的目的和如何操练。祷告基本上不是只是要求上帝替我做事，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但是也是要求上帝替我做事，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是要求上帝替我解决我生活的难处，绝对没错。我们通常没有体会到最主要的是祷告的目的是让上帝来改变我。我们图书馆有好多本祷告的书，你去看穆安德烈写的祷告带出的能力，祷告顺服的学校，通常都是沿着这个主题走。祷告是让上帝改变我。我们通常有一个想法，我们相信上帝存在，我们也相信上帝救我们，但是我们更相信上帝一旦救了我们以后，他就远远坐在高天之上，然后眼睛看我们如何表现，表现得好就给奖品，表现不好就处罚。所以我们跟上帝关系不亲近，我们接受命令就像我们接受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然后就拼命去做，做得好就觉得很自豪， 做得不好觉得很自责，但是圣经耶稣说的，你看耶稣自己在世界上他服侍主的经验，服侍上帝的经验，他是在祷告里得到能力。从使徒行传每一次逼迫的时候，门徒们都在祷告里彼此鼓励。祷告不是一个俗语，也不是一个 magic wand， 就是那个奇妙的杆子一打就会成。祷告在祷告里，只有在上帝的爱里，我们才会把忧虑卸给神。我们常说，我们常读马太福音十一章最后 几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说，然后后面还有，因为他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们又读到下面，你试试看，若是我们没有学主的样式，负他的轭的时候，你那个担子丢不出去的。你来到他面，你把担子丢出去，等下又接回来，丢出去又接回来。那个秘诀就在，什么叫学我的样子负轭，就是体会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等候他，领受他的安慰，接受这个环境。所以祷告怎么样上帝改变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接受我们的现实，跟我们想的反过来，我们祷告是要改变现实。我昨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分享的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感动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看她做什么见证让人家信主？她什么话也没说，她也没有说这是，她说这是弥赛亚，她说这个弥赛亚做了什么事呢？说他把我所做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嘛。可了不起的是，他到他的家乡里跟所有人都这样讲，这样讲的时候，别人听到这个信息怎么样，就开始来找耶稣，最后很多人信主。什么让这些人能够看见这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我们昨天晚上讲见证，什么是见证？就是他能够接受今天的现实，他突然发现他以前是自己有五个丈夫，现在同居的还不是他丈夫，他可能有很多羞耻，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有很多是别人造成的原因，他没有办法讲也讲不清楚。但他来到耶稣基督对他如此尊敬，对他如此体贴的时候，他可以把他重担交给神的时候，他可以接受，他我就是这样的人。哇，这是很了不起。当我们碰到一个工作上一个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要接受，不是 why， 不是说怎么改变，是接受主啊，你既然允许这件事发生，你一定有你的旨意，我愿意接受。这个是祷告被神改变的开始。我最近在礼拜二周间查经，听到很多很好的见证，我请他们上来主讲台的时候跟我一起配答，他们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慢慢等到有胆量就上来，我就为他们祷告。我可以，我每次坐那里听，我的心被感动，而且我讲了好几次，常常做见证，上面一做见证，下面赶快派，就是那个 tissue box 就大家传，大家就开始哭，哭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真相在众面前讲出来，说哇，带来能力，那个能力是不得了的，因为他们接受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软弱的人。那个带来能力，而不是站在讲台上很有能力，那个反而没有能力。我不太愿意替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因为我讲就没意思，讲也讲不好，你们听了也说不过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为他们祷告，有一天他们会上来。我故事其实内容都很简单，婆媳不和，然后突然有一天了解，哎呀，不要等对方改，自己接受我原来有问题，然后自己开始改，对方也开始改。现在婆媳两个人一起去郊游，哎呀，我想那个图案真美，婆媳两个人一起，你们中间还没有做婆婆，你不了解。我们每年 plan the family reunion， 我们都要想尽方法让大家都 feel comfortable。 何等的福气，婆媳一起去郊游。我1987年从中国回来以后病了一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学校教书讲课，通常有的课排两个钟，我到第一个钟头的时候我就站不住了，我那时候才40出头，也不晓得为什么，医生到处检查也找不出原因。不，那时候很流行的就是有一种叫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就是疲劳症。他说那医生呢，你这个疲劳症，我说疲劳症怎么办，他说没药治。我说多久，不晓得。 What a great advice， 听的时候很安慰，没有药治不晓得多久，让我心情就往下走。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才开始面对一个现实，这件事情就是我，我就是在这里面，要改也改不了。我那时候就开始花了我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常会想我不能上班怎么办，我们家的一家老小谁来养，一想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先回头想，那时候我刚好在那个 Faith Church， 就是 Kensington 的前身，好几个 incident。 有一天的牧师上去讲到讲 depression， 他就讲他自己怎么样从 depression 里走出来。我连我内容我都不记得，我下去流着泪抓着他的手说谢谢你的讲的。我就常记得我教完书就回家，也没办法也不能做事，就是头昏脑胀。刚好那时候 Jason 才4岁，那我就把他从 babysitter 把他接回来，我们两个就坐在家里玩 game， 就糊里糊涂跟他两个人就在那里玩，大概搞了好几个月。现在回想那个就是关系。不，我的说话我这样说是很可惜，我是被迫的去跟他玩给，懂我意思吗？我是被迫，因为只要我身体好我就跑，我到外面去，懂我意思吗？我在外面去写文章，去发表 paper， 去到处，然后甚至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我不会在家里跟杰森玩给，没办法，对对对，我从跟他玩 game， 我才慢慢一点体会一小点，原来上帝也是等着我来去跟他玩 game。 那 game 不重要，是跟 Jason 在一起那个世界。上帝也是这样，看我们每天出去商场上战场上奔驰，在教会里努力侍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们本末次序到了，我们希望用这些事情来赢得上帝的喜悦，没想到上帝说我已经喜悦你，而且你为了让你在商场上在工厂上能够往前奔跑，你需要能量，你需要爱，你只有来我这里才拿到，花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支取他的爱，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拿破仑不是拿破仑，希特勒打莫斯科的时候几个礼拜就打到那个
列宁格勒，就是那个列宁格勒，就是那些城的外面。但是那时候苏联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就是弃守这些城，让他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莫斯科城外，然后把他后面的补给线怎么样，太长了，把他从一下卡断，然后他全军覆没。今天撒旦的诡计也是这个。我劝告诸位，在商场上、在战场上、在工厂上成功的人，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你很成功，成功到一步你把上帝忘记，觉得以为上帝同在，其实没有花时间亲近他。等到你里面干枯的时候，你全军覆没。有一个人 Oswald Chambers 说，只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 physically handicapped 身体有缺陷的基督徒，还有一种基督徒 he acts like 身体有缺陷。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身体有缺陷。Johnny Eric Tata
17岁跳水把脖子弄断，他本来要自杀的，他是游泳健将，要自杀的。他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亲近主的经验，他亲近主以后，他还咬着那个一个 stick 在打键盘上打。他现在影响几万、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带来希望跟后。他躺在床上，每天要人抬来抬去。他花很多时间亲近主，他说 "I can't do nothing"。我什么也不能做，真的清楚。但是他亲近主，他带出来的信息造就他很多人。我们身体健康到处跑的人，常常制造问题比安慰多。我们看如何操练，最后五分钟。如何操练？忙，你看那个忙跟忙跟忘，这很有意思。这三个字啊，都是从一个王开始，对吧？王就是没有嘛。第一个忙是没有心，对吧？第二个忙是没有眼，最后一个忙呢也是没有心，对吧？通常撒旦的诡计也是这样，让我们忙，先头是忙，这个心还是站在旁边而已，然后呢眼睛就看不见，最后根本就忘记，忘记上帝。祷告是一个恩典，但是也需要操练。我们愿不愿意花出时间规定自己？讲得好难听，要规定自己。我每次等 Jason 从远地回来，我会不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规定我要跟他们一起见面，会不会？假如是这样的话，我这个父亲是没有心的父亲。我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杰森抓住跟他东讲西讲，我就想起以前跟他玩 game， 他常常跟我讲、everything's okay fine， 我讲十句他讲两句，我想他是要不要走，他不讲话都可以。我不会说杰森回来了我勉强自己要跟他沟通，哎呀，或者碰到顾应说我来勉强我自己要跟顾应来沟通一下，哇，这沟通 好辛苦啊。我看那个好久不见的儿子回来，看见亲爱的妻子，我就想跟他们做孩子，不晓得要做什么，但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开头的时候，就像我生病的时候，是逼不得已在家跟杰森玩 game。 我想上帝也是要我们逼不得已一下，要逼逼自己花一点时间跟上。最后还有第二，集体操练。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在基督的肢体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人力量很有限，当大家在一起发现我们不过是半斤跟八两，也没有什么好比的。
我们常常自己坐在家里就会想，哎呀，这个人这样，
但是在一起发现
没什么好比的，我们还不如一起来彼此配搭，
接受上帝的恩典。最后像耶稣基督，你看他就对他们说，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他当场就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众人。刚我们不是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吗？他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他说我这样心里的意念不是我自己想起来的，这是上帝的心意，在历史里就是这样。今天我抓到上帝心意，我重复，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圣经以外再找到上帝的心意，所有的心意都在里面。若是晓得，我们多熟悉用圣经里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意，你看上帝有没有听？就跟杰森跟我讲，哎，爸爸，你不是答应我要让我去南美洲吗？怎么现在毁约啊？哦，是我是答应你去南美。好，既然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送你去南美洲。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呀？要抓到他的应许。我们常常自己想的应许都不是圣上帝应许。 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操练。好，我不晓得我们分享了40分钟，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二三上有一点自己有点决定，我愿不愿意花时间，我愿不愿意一起来祷告。礼拜三祷告会是提供一个场合，假如你们自己在家里跟几个邻居一起也可以，但是不要因为距离时间不方便最后什么也没有，这是最不好。耶稣记得，耶稣今天在的话，他会看我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领受他的恩典跟能力，而心里非常着急。
就像你看你的孩子高中毕业不想念大学，心里非常着急，比那个多十倍。
然后要神的话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你的心肠。你看见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若是我们很多仪式很多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安静来亲近你，来接受你给我们的爱，来被你改变，也没有得到从你来的安慰，所以你心里会非常着急。所以求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不是在忙，而是眼睛可以打开，让我们不是忙心里没有心，也不是最后就忘记。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在世的时候如此为门徒不来亲近你着急。愿你自己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